欢迎晨光使命教会的同工们一起参加同工训练，愿上帝使用我们一起在他的家建造教会。那个，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在谈论某种训练的时候，不管是企业培训啊、专案管理，还是时间分配，大家心里其实都会有一种对于精准度的渴望。
没错，就是希望一切都在计划内。
对对对，就像是一张完美设计的试算表一样，你把时间划分成几个区块，完成任务就打个勾，然后系统自动运作，一切都清楚清楚楚，黑白明白。我们总会有一种错觉，以为教会的服事跟训练应该也可以套用这个完美的公式。
但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天生喜欢把事物具象化，分门别类，因为那个可以被扛错的感觉，真的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超级有安全感。
对啊，可是当你一步跨入属灵生命塑造或者是教会建造的这个真实世界时，你那张完美的试算表通常在第一天就会彻底崩溃。
绝对会崩溃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这场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走进这个充满变数甚至有点混乱的真实人性领域。我们手上有一份非常极具洞见的教会同工训练讲稿，这份资料表面上谈的是教会侍奉啊，团队该怎么配合。
看起来很像一般的实务手册，
但如果你仔细看，它的核心其实是一场关于控制权转移的生命翻转。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们要为你淬炼出，在我们平常忙到快要喘不过气的日常生活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
这个词很常听到，但很难做到。
真的，还有这些看似非常个人的生命操练，究竟是怎么打破我们对人事物的掌控欲，然后真实地去转化我们在团队里的服事。
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份讲稿，你会发现作者的切入点非常敏锐。因为既然在座的各位都是服侍很多年的同工了，他根本没有浪费时间去谈那些很华丽的教会增长策略。
那些东西大家可能都听到烂了。
没错，他直接把手术刀对准了我们每个人最难掌控却又最喜欢紧抓着不放的东西，也就是时间。
哇，一开始就来这么硬的，这就必须要从最个人的每日灵修开始谈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QT。其实各位同工对 QT 绝对不陌生，神学概念大家都懂嘛，
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对，但这份资料就是戳中了一个老同工最痛的软弱，就是为什么我们服事越久越容易把 QT 变成一种打卡交差的例行公事，
变成试算表上的一个勾勾而已。
完全正确。讲稿里面特别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真实地在神面前被对付，你外在的训练上得再多，终究也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这其实让我反思一件事，我们是不是因为服事太累了，反而把神给塞进了我们行程表里面那些剩下的零碎时间？
其实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对时间的一种根本焦虑。你看哦，我们现代人的时间观是线性的，就是钟表上的流逝，一分一秒过去就没了。
对，所以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都在追着时间跑。
所以我们觉得必须去管理它，去榨干它。但这份资料带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圣经里的时间观更是神所定的时机。讲稿里提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这个概念，这非常颠覆哎。
怎么说颠覆？我们不都觉得安息就是放假吗？
对，我们常以为安息就是躺平，什么都不做，把电充饱好应付明天的工作。但作者指出，安息的本质不是停止活动，而是在我们外面的工作开始之前，先让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工。
哇，这个翻转很大哎。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先让神做工的机制到底长怎样。讲稿里面分享了一位年长弟兄的智慧，他说秘诀其实极度简单，就是每天读经祷告，过圣洁的生活。
听起来真的是老生常谈。
对啊，读经是让神的话进入思想，祷告是真实回应，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为什么我们就是做不到？结果作者提了一个超级实际的建议，早起15分钟，少睡半小时。
这对现代人来说简直是要命。
真的哎，听起来很简单，但你深究下去， 这其实是一场意志力的微型战争。如果灵修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跟神讨价还价？
这正是他困难的原因，因为这15分钟，他根本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
那是什么？
这是主权移交的问题。当你早上闹钟响了，你选择少睡那半小时，爬起来，你其实是在向自己的肉体宣告，我的时间不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这在心理学还有属灵层面上，都是一种打破自我中心的刻意练习。
我懂你的意思了。讲稿里面用到一个学钢琴的类比，我觉得超级生动，但同时也觉得有点刺耳。
那个比喻真的很犀利。
作者说，他教钢琴的时候，有些学生总是说自己在家里都有乖乖练琴，可是却死都不愿意来上课接受老师的检练。
这根本就是我们很多侍奉者的真实写照啊。
对，我们在教会里忙进忙出，表现得很属灵，很热心，可是私底下我们根本不敢把真实的生命摊在神的面前让他检验。
我们只想要那种有在做事的成就感，却逃避真实的面对。讲稿里还提到路加福音第9章，那些人总是对耶稣说，容我先，容我先去处理这个，容我先去处理那个。
那个容我先真的太真实了。里面有一个真实故事让我印象超深，就是有一位姊妹，她总是说等孩子长大一点，她再来好好聚会，好好侍奉。结果呢，多年之后孩子真的长大了，但她生命的习惯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没有时间给神。
那个故事点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们总是有一种错觉，以为是外在的环境限制了我们。我们总觉得等我没那么忙了，等我升职了，等我退休了，我就会变成一个更爱主的人。
但其实根本不会。
对，因为习惯的养成机制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在当下这个看似最困难、最混乱的环境中被塑造，未来的你只会带着一模一样的惯性去面对新的混乱。
哇，带着同样的惯性去面对新的混乱，这句话真的很重。这也就非常自然地过渡到这份文本里的第二个关键概念了，也就是分别为圣。
这是一个在教会里被用的有点泛滥，但其实很少人真懂的词。
说到分别为圣，听起来真的是个很严肃的神学词汇。讲稿甚至引用了利未记10章10节，那个拿大和亚比户献燔火被神击杀的严肃事件。
这根本是在警告我们，侍奉神不能只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
没错，这是一条很明确的界限。
可是等等，我这边必须代表听众提出一个挑战了。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称为俗，这会不会让人觉得日常工作啊、带小孩啊、做家事都是次等的、不属灵的？
很多人会掉进这个二分法的陷阱里。
对啊，而且要求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分别为圣，这听起来简直让人压力山大、精疲力尽耶。难道我连洗个碗都要充满属灵的深度吗？如果我们退一步，把这连接到更大的图像来看，作者其实并不是在提倡一种很极端的禁欲主义，或者是那种高压的神经质生活。圣的意思是归属于神，专属于神。
专属于神。
而俗这个字，它并不等于邪恶。所谓的俗指的正是时间、金钱、人际关系这些中性的日常事物。
哦，所以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好坏。
对，问题不在于洗碗或是工作这件事情本身，机制的关键在于你把什么当作核心。当我们把这些日常事物完全抓在自己手里，用我们自己的焦虑、掌控欲或者抱怨去驱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混杂了。这个混杂的状态就是俗。
所以也就是说，洗碗本身不是俗，但如果我是带着那种为什么总是我在洗，别人都那么自私的抱怨，全然自我中心地去做，这件事就没有被分别出来。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被修剪与塑造的渐进过程。神不是要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只会祷告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讲稿中特别提醒一件事，一个侍奉了10年的人不应该跟刚开始侍奉时有着一模一样的抱怨与无力感。
可是说实话，教会里很多老同工真的是这样耶。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同工会倦怠，因为他们只是在增加服事的量，却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去扩充生命的容量。 当我们愿意在每一个看似平凡的选择里，比如洗碗、开会，把主权交给神，这其实就是在增加我们侍奉的韧性。
这种视角的转换真的很犀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放弃对日常琐事的绝对控制权，把它们交给神来定义。好，那既然我们个人的生命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被神修剪了，接下来我们就无可避免地要带着这个还在施工中的生命去跟教会里其他同样不完美的同工合作了。
这通常就是灾难的开始。
没错，我们刚刚谈的不管是早起还是洗碗，都还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但面对其他人，摩擦跟冲突绝对是少不了的。
这就是为什么讲稿在第三部分必须进入非常实际的团队动态分析。因为当我们放弃了对事物的控制，接下来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能不能放弃对人的控制。
放弃对人的控制，这真的太难了。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彼得全书里面活石的意象，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精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石头，都有自己的棱有角，既然大家都是石头，硬碰硬就必然会有摩擦。
其实我在看这段的时候，脑袋里浮现出一个画面，这听起来就像是把很多形状各异的石头全部倒进一台滚筒磨石机里面。
哦，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
对吧？如果这台机器里面只有石头，没有加入水和研磨剂，在我们的脉络里，研磨剂就是基督的爱与福音。那机器一转动，石头在里面只会互相砸碎，两败俱伤，根本不可能被磨得圆润光亮。我们能连接在一起，绝对不能只靠个性合得来。
因为个性总有合不来的一天嘛。你这个滚筒磨石机的类底非常贴切。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作为研磨剂，团队的连结最后就只会剩下权力跟个性的碰撞。这其实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在这种必然的摩擦中，我们具体到底该怎么建立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称许的团队文化？讲稿提出了两个很违反人性的做法。第一，如果有问题，带着爱当面谈。
当面谈压力超大哎。
对，第二个更难，如果在私下谈论某个同工，只能说对方的优点。
哇，私下只说优点，这对很多团队来说真的是极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太习惯在私底下抱团取暖，抱怨别人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想要拉拢别人来控制局面的心态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角力。
讲稿里还提到一个很警示的案例，有一位姐妹在婚姻里常常责备丈夫，她打从心里就把丈夫看成一个只会被使唤的人，结果最后她丈夫真的就落入了她期待的那个样子，什么都不管了。
哎，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我们怎么看同工真的会决定整个团队的化学反应。如果你把同工当贼一样防着，他最后就会表现得像贼。但如果你用属灵的眼光把他看作神所爱的领袖，他就会慢慢长出领袖的样式。
所以真的不能小看我们心里的那个滤镜。
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对领袖的定义如此与众不同。在冲突中，真正的属灵成熟不是急着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去争夺谁说了算。
那是什么？
作者引用了保罗的话，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在一个团队里，只有当有人愿意先放下防卫机制，愿意先说主啊，请先处理我的骄傲，那种剑拔弩张的权力斗争才会瞬间瓦解。真正的领袖是那个愿意先舍己的人。
不是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需要被神修剪，而是愿意先自己躺上手术台说主啊，请先修剪我。这真的需要极大的安全感。
没错，而这种安全感只能从神那里来。
好，如果我们在时间上愿意让步了，在日常琐事中也交出主权，甚至在人际关系的冲突中也愿意先死掉自己的骄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更赤裸，甚至可能引起听众反感的终极检验了。
重头戏来了，
就是我们的资源与金钱。我们总是试图掌控时间，掌控别人，但控制欲的终极幻象其实是我们的钱包。
这真的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金钱往往是我们现代人安全感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也是对团队文化还有个人操练最真实的压力测试。
讲到钱，大家就紧张了。
讲稿在这里谈到了奉献，但作者非常小心地避开了两个极端。 它既不是要求大家拿钱出来查账的那种道德绑架，也绝对不是那种告诉你给100神会还你1000的成功神学。
奉献的本质其实是承认我们不过是管家，承认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供应者而来的。可是最有趣也是最具争议的地方来了。讲道里提到献祭的一个核心原则是献上最好的，而不是剩下的。
这点真的很挑战人性。
说实话，这点真的会挑战到听众的神经。在现在这个充满通货膨胀、经济这么不确定的世界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一个有家庭重担的成年人，难道我们不应该先确保自己家庭的安全网吗？把未来的规划都打理好，然后把行有余力的部分拿来奉献，这样做难道不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吗？要求给出最好的，这会不会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你提出的这个挣扎非常真实，这正是世俗的理财观跟圣经里的管家职分之间最大的张力。但我们必须去探讨这背后的心理跟属灵机制。为什么神要我们献上最好的？
为什么不拿剩下的就好？
讲稿中作者分享了一个很动人的自身经历。在他自己非常困难，手中几乎没什么钱的日子里，他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内心挣扎了很久，最后还是把手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给了出去。
哇，那真的很不容易。
他从这件事里学到了一课，信心有时候正是要在缺乏里面被启动的。当你把出手的果子最好的部分先给出去时，在心理层面上，你其实是在打破金钱对你产生的焦虑循环。
焦虑循环？
对，你是在向自己的内心宣告，我的安全感来源是神，而不是我银行账户里的那个数字。
这等于是主动切断了恐惧对我们的控制耶。不是等我中乐透啦，或者财务完全自由了再来谈信心。因为如果你一直靠着数字来衡量安全感，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还不够安全。
完全正确。而且作者特别强调，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神的祝福并不必然是金钱上的数字翻倍，
不是投资报酬率的概念，
绝对不是。他赐下的可能是家庭的平安、关系的修复、服事的判断力，或是儿女生命的成长，这些都是你花再多钱也买不到的恩典。
真的是这样。
神交托我们能力与资源，从来不是要我们跟别人比较谁赚得多，而是要我们成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当一个教会的同工群体都愿意这样操练的时候，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教会的 DNA，
形成一种极度慷慨的文化。
对，这会为后来加入教会的人留下无法估量的美好榜样。
我们今天真的跟着这份讲稿走过了一段很深甚至有点痛的路，从一开始对时间的掌控，到日常任务的定义，再到团队人际关系中的摩擦，最后直接击中我们对金钱与安全感的抓取。
每一项都在挑战我们的控制欲。
对，这五项核心的生命操练，时间的分别，照神心意的侍奉，属灵的看见，金钱的信实，还有在基督里连结的关系，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同一件事，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让神真正做主。这五项操练是环环相扣的，它提醒我们，教会的建造绝对不是外在硬体建筑的扩张，或是活动办得多么完美、多么有规模，
那些都是外在的。
最重要的是里面的灵宫有没有真实的被建造起来，而这个建造的过程完全始于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却需要极大勇气去放手的选择。
所以各位晨光使命教会的同工们，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份讲稿的最后发出了如此强烈的呼吁，教会的更新从来不是从某个伟大的策略开始的，而是从你今天的回应开始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
一个愿意被神真实改变，愿意交出控制权的人，真的能为整个群体带来无法估量的祝福。
没错，在我们结束这次的探讨之前呢，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你好好的咀嚼哈。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容我先的借口，如果在你现在的生活中，上帝正指着你抓得最紧、最不愿意放手的一件事，
那可能是什么？
那可能是某个你认为简直不可理喻的同工，可能是你对财务深深的焦虑，也可能就是你每天早上的那半小时睡眠。如果你今天终于对神说，好，这一次我不说容我先了，我让你先，你觉得你的生活还有你们的教会会发生什么样不可思议的改变呢？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带到祷告中诚实去面对的问题。
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完美试算表的比喻吗？当你终于愿意放下手中的笔，让神来打乱你那张排列完美的日常行程表，让他的时机、他的标准介入你的生活时，那往往才是生命真正开始被建造的时刻。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